同学大家早安。
早。
我们今天上课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把陈时润对于试运的解说已经讲完了，所以第一个部分呢是把试运的部分从头到尾做一个复习。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进行新的单元，今天新的单元呢是享运跟受运的部分，所以今天上课的主题包含这两方面。那首先我们来对试运的探讨来做一个复习。我们试运的部分讲了很久，那实际上呢它里面包含了五个议题。其实如果同学没有带讲义，你可以直接看投影片。第一个呢是讨论说心所法是不是独立于心法之外呢的一个范畴呢？用陈时润的话来讲，叫做心所法是不是有别体？第二个呢，心和心所法呢这两个呢有没有相应的关系？第三个呢，心的体性是一还是多？第四个，事是暂住的还是刹那灭的？第五个，事呢它是可以在一刹那中呢升起两个以上的事，或者是说呢一刹那只能有一个事。那针对这五个议题呢，陈时润的立场就有无别体的部分呢，陈时润主张说心所法呢它没有别体。那就相应的部分来说呢，陈时润主张呢心所法呢没有相应的关系。那就体性之一多来说呢，陈时润主张心的体性是多。那就暂住或者是刹那灭来讲呢，陈时润主张刹那灭。那就具身或者是不具身来讲呢，陈时润主张不具身。那你看这五个问题啊，有提到心所法、心法，然后呢又讲到事，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再次的提醒同学，在部派的论书里面，部派呢基本上是属于六事论，所以呢他讲的心意事呢其实是相同的，心就是意就是事，体意而意名，它都是指六事，跟唯识学所说的不一样。唯识学呢他把心意事做了一个区分，他说心是指第八阿赖耶识，意呢是指第七莫那识，事呢是指前六识。但是在部派的讨论里面呢都说呢心意识呢它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名称不一样而已。我们再解释一下心所，它是指种种心理现象或心理作用。心所依止于心，被心所持有，所以我们把它翻成心所有法或者心所。那在比较旧的翻译里面，鸠摩罗什的翻译里面呢，他把它译为心术。心所就像臣民一样臣服于心底下，所以心又被称为心王。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议题，心所法有无别体。那在这里简略的把几个比较重要的部派他们的看法做一个整理。毗婆沙师是有部里面的正统。那么有部的毗婆沙师还有金部师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释利罗多，还有俱舍论呢，他们是主张心所呢它是独立于心王之外的一个范畴。那陈时润呢跟部分的金部师呢，他是主张心所一体。所谓心心所一体呢，就是说心所就是心啊，心所是心的差别。在对于心事这个部分的议题上呢，虽然我们说俱舍论里面它有很多的观点是凡有部的，世亲他本身是在说一切有部出家，那对于有部毗婆沙师的很多解说呢，他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呢他截取了金部师的一些看法造了俱舍论。但是你可以注意到在心事的部分呢，俱舍论这里是随顺有部的观点。那心所法有无别体呢，这个论题它是意思是说心所这个范畴是否能够被 设想为脱离心王而有其独立性。再来我们看第二个议题，心心所法之间是否有相应的关系？那首先我们要来回忆一下相应是什么意思。那在俱舍论里面呢，他说相应从五个方面来讲，就是说呢，心跟心所的相应呢，是指说他们都同一一根。比如说呢，当这个心呢，它是依止于眼根的时候呢，那心所同样也是依止于眼根。再来呢，他们的这个对象是相同的，心跟心所攀缘同一个对象。再来呢，两个浮现相同的心相。还有呢，这一定是同一刹那现起，叫做相应，两者相伴出现。再来是平等，心和不同种类的心所只有一个。所以我们之前有做这个图示，中间这个圆圈呢，我把它代表是心王，旁边这些小圆呢是心所。那这些心所呢，假设现在我这个绿色的这个呢，假设是想心所的话，那在它旁边的这些心所里面就不会再出现第二个想，就是说一种只出现一个。心所呢表示心理作用，所以呢一刹那的这个心事活动里面呢，两个想心所，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嘛，只要一个就够了，所以这个叫事平等。然后就心王的部分呢，也只有一个。如果我中间画两个大圆，旁边围绕着其他的小圆表示心所的话，有两个心王，一刹那之间有两个心王，这个也叫做事不平等。就是说一种只有一个心王，只有一个，然后呢个别的心所法只能出现一种，这个叫事平等。这样同学可以理解吗？像这个就属于是两个心王一起升起，这个叫事俱生论，这种是事俱生。那同学请注意一下，你看到说我在这个投影片上面呢，我每一个圆都用不同的颜色，这代表说他们是各自不同的体性。比如说心王跟心所它是不同的范畴，旁边这些小圆代表心所，王跟所是不同的范畴。那各个心所之间呢，它的体性也不一样，好像不同的原子聚合在一起，每个原子的体性都不同。那我们看诚实论，它是属于这一种心心所一体次第生，它反对有所谓的相应嘛，反对相应就是说一刹那的话它只有一个，只有心啊，或者是心所嘛。那我们又说心跟心所是一体的，所以呢第一刹那心，第二刹那是心所，但是实际上它也是心，第三刹那心所实际上它也是心。这样这里同学了解吗？那你看我这里三个圆都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这是表示说什么？每一刹那心的体性不一样。诚实论是属于多心论。那如果是一心论的话呢，每一刹那心体性一样，那如果要画的话呢，就是用同样的颜色来表达。上次我们也提到说在有部里面他的观点是属于实有论者，诸法实有论。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心跟心所呢，它都是具有实体，具有法体，它是实在的。那我们上以前也有讲过说，因为是心或者心所呢，它都是实在的嘛，所以呢就这些心的体性来讲的话呢，就讨论到说它是体性是一还是体性是多，有这样的一个讨论。那如果在法空论者来看呢，就没有所谓心体之一多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各部派对于心和心所有无相应的看法？有部的正统毗婆沙师还有俱舍论呢，它是属于心心所别体论，然后心心所相应论。那譬喻师呢，部分的经部师还有诚实论呢，它是属于心心所一体论，心心所次第升起论。所以你看这个部派他们的这个分类，诚实论呢，它是受到譬喻师还有经部的影响， 所以你看他们的观点呢是一致的。那巨蛇论我们说它很特别，我们都知道它在很多方面凡有部，可是实际上呢在某些论点上呢它是随顺有部的观点，所以在讲到这个心心所的部分上面呢它是跟随有部的说法。因为同学有上巨蛇论，所以这边就稍微再复习一下。巨蛇论我们一般后人呢把它整理为有75法，那其中心所法呢有46种，分为6类。第一类呢叫做大地法，大地法就是说反正任何一念心呢它一定有这大地法伴随，大地法有10种。那同学注意到46种心所法里面，除了第一个受，第二个想，这两个呢别立成为受运跟想运之外呢，其他的44个都是属于行运。这样同学了解吗？心王是事嘛，然后呢心所呢46种，受跟想呢别立为运，其他的呢被收摄为行运。那大善地法呢是10种，任何一念善心必然伴随之。大烦恼地法呢是在任何一念染污心呢都必然有这6种心所。大不善地法呢是任何一念不善心必然伴随。小烦恼地法呢它不是像刚才前面讲的，前面讲的那4种呢出现是一起出现的，那小烦恼地法呢它是单独出现，它不跟其他的一起结伴出现。还有不定地法，就是前面没有收摄的则放在此处。那关于心心所聚起的情况呢，这里我们以欲界来讲，欲界的心呢我们可以分为善心、不善心、有复无记心、无复无记心。那在这里我们姑且就以欲界的善心来看，它必然要包含10种大地法，因为我们讲说任何心都有，不管善的或者是不善的或者是无记的，所以呢一念心起呢就包含了受一定有嘛，想一定有，然后呢思、处、欲、会、念、作意、圣解、3摩地，然后呢还要加上10种大善地法，然后加上不地地法的巡视，有恶作的话加上恶作，有睡眠的话加上睡眠。所以呢欲界的善心呢最少22心所，最多24。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图示一样呢，假设现在这个心是欲界善心的话，那我们刚刚讲大地法、大善地法，然后不定地法的一些，把它加起来，旁边应该要有22到24个心所。所以我这边画的很简略啦，其实呢应该画22个到24个。所以呢在有部和聚摄论的观点里面，一刹那心中呢它的这个心理作用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在部派里面呢，任何一种观点的提出它都要有经文作为依据，因为部派这些论书的一个根本的宗旨它是要解释经文的。所以呢为什么会有相应这样的一个主张呢？这个是根据杂阿含经第306经。那306经呢有几个关键句，他说呢根净是3世和合生处，处具身受想思。所以第一个关键字在具身这两个字上面，讲说呢处升起的时候呢是和受想思一起升起的，这是第一个关键句。换句话说，这个经文里面似乎暗示着说当处心所升起的时候呢，它同时与其他的心所一起升起。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刚刚讲所谓的相应呢，它是指在同一刹那中心和心所法，心所法不是只有一个，是很多个一起升起嘛。然后又讲到说呢色受想受想行识这4个是无色因，再加上呢色因，这五蕴呢称为人。 五蕴呢称为人，所以呢相应论怎么解？第一个，经文明白的说到触和受想思是一时升起的，所以呢一念心中同时产生许多心所法。第二个，如果是次第生的话呢，那人可说只是由五蕴构成，由二蕴构成，而不是由五蕴构成。因为按照陈实论的意见呢，色蕴是一定都存在嘛，那心里的活动呢一刹那只能有一念，所以呢色蕴一直都存在。那第一念呢是事了别，第二念呢是针对外蕴与取向，我们今天会解说。然后由这个取向呢产生喜忧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然后呢再产生造作。所以呢他的心，我们讲说他的这个心理活动是次第升起的嘛，那在心理活动次第升起的时候呢，这些色蕴都存在，所以呢在每一刹那只有两个蕴而已，第一刹那视蕴跟色蕴，第二刹那呢想蕴跟色蕴，第三刹那呢受蕴跟色蕴，所以每一刹那只有二蕴而不是五蕴。那如果一刹那中只有二蕴的话呢，那就跟这个就是说一刹那只是二蕴，那经典讲的说五蕴名为人，就跟经典所说的不一样啦。这个是相应论者他的一个解法。那陈实论的解读是说呢，经典使用具身这个词只是一种世俗的语言习惯而已，并非真的说触和受等心所是一起升起的。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老师和弟子走在一起，但是按照礼节实际上弟子应该是走在老师的后方，但是呢我们会说，我们还是会在世俗的语言上，我们还是会说哦，弟子跟老师走在一起，实际上他们是有距离的差距。所以呢套用在受具身触具身受想思，也是呢实际上这个具身呢它有这种次第的一种意义在里面。第二个呢，刚提到说因五蕴而名为众生，那陈实论的解法，这是就五蕴相续的角度来讲的。第一刹那呢是视跟受视跟色蕴，第二刹那呢是想跟色蕴，第三刹那呢受跟色蕴，第四刹那呢行跟色蕴，所以呢四个刹那里面呢包含了五蕴，有这样的一个相续的关系。在应该是第三个议题，心体的意多。那这个部分我们讲蛮久，因为呢心体的意多陈实论里面花了很多的品目来探讨它。那这么多的品目里面，它的探讨内容的重点可以分为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就是说呢从经文来论，它一定要以经文作为证明嘛，有所谓的校正跟理证。当一个学派佛教的学派要证明他自己的看法，他的证明方式除了理证之外要有校正嘛，那除了校正之外要理证，教理兼并，这样子才可以说服，才是一个这样才有具有一个充分的说服力。所以呢从经文来看，然后呢从六识来看，从心的构境来看，从心能否自知来看，从业报轮回来看，那在多心论的部分呢，他所引用的是杂阿含第289经。那这个经文我们讲过很多遍，就是说他用了一个猕猴喻，他在树林里面跳啊跳的，在这个树林树头之间呢，各个树梢之间呢来回穿梭，抓了一个树枝呢跳到另外一个树枝上面。那用这样的一个譬喻呢来形容心也是这个样子跳来跳去。然后经文里面的关键句呢就是一生一面，一生一面呢我们把它翻译的话就是说前刹那的心跟后刹那的心都不一样。所以呢多心论它就根据经文的这个一生一面一词呢说，这代表了心并不是以同一的体性进行各种活动。那之前我们是有跟同学说明过，如果我们对照《真义阿含经》里面的经文来看呢，关于猕猴的譬喻，讲到这个猕猴呢，实际上是指心呢，它并不能专注在所缘上， 所以呢，他一下子从这个应该要专注的所缘上游离开来，跑到别的地方，意思是这样。那一心论的校正呢，他引用的是心走非一处，心是会走动的，它不停留在某一个地方。那一心论他就根据这个经文说，心的体性呢必须是统一的，要同一个才能有这个游走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下面有标明，有说明，如果每刹那的心体是相异的，没有来去可言，这里同学可以理解吗？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不一样的话呢，前不到后嘛，后也不是从前来啊，所以每刹那相异，没有来去。那我们之前也解说过呢，心走非一处其实只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说明的方法而已。再来从六识来论，一般我们应该都会认为说，眼识、鼻识、耳识、口识、耳识、手识、身识是不一样的嘛，因为他们所视之的这个对象是不一样的。那多心论就据此呢来说明呢，心体的体性应该是有很多种。那一心论的说法呢，一心论它的一个思想的重点就是说，心是能够跑来跑去的，能够来去。心能够来去呢，就好像有一个人住在五扇窗户的房子中，当心跑到眼这扇窗户前的时候，就能够见到色，形成眼识；当心跑到耳鼻等其他窗户前，就形成其他种类的认识。那对于一心论所说的这个心能够来去呢，多心论的这个它的破斥的这个角度是说，假设当我的心呢在眼窗前的时候呢，所谓的眼识就是去见色嘛，在诚实论里面，或者是即使在，就说，所以眼识是见色，所以它是一个很单纯的见色的活动。那单纯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活动里面，它不能再掺杂着其他的活动啊。掺杂其他活动就是说，心在眼窗前，一方面看色，一方面还要想着说我下一刹那要跑到这扇窗户前。心实际上眼识实际上不能这样，因为呢这样的话呢，它就不是一个眼识了。这里同学可以理解吗？每一个认识都是一个很单纯的活动，所以呢当它在进行单纯活动的时候，它不能掺杂着其他的一种意欲要转移到其他的这个感官前面。所以实际上它这个部分呢，这里的这个论述是在破除前面一心论讲的这个一个人住在五扇窗户中，然后可以在窗户之间游走这样的一个说法。再来从心的染净来探讨心体的异多。那多心论呢，它的这个反对的理由是说，反对一心论的理由是说，心的体性是一，而实际上呢，我们有的心念是清净的，有的心念是不净的。如果体性是一的话，怎么会可以容受这两种互相排斥的性质呢？那一心论它的这个辩驳就是说，心有去来，能够从净的刹那去到不净的刹那。那多心论它破斥说，刹那生灭的东西没有去来相。那其实在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一人待在五扇窗的房子里面这样的一个譬喻，刚才多心论已经破除了嘛，他已经破除了心能够有去来。那在这里呢，他再次的提醒说，刹那生灭的东西他在此处升起，此处泄灭，不会呢迁移到彼处去。这个同学可以理解吗？刹那生灭的东西没有去来相，此处生起，此处灭。再来从心能否自知来探讨心体之异多。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是用 举这个生活中的例子来做证明。比如说多心论，他认为说心不能自知，心不能自知嘛，那像一心论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之前有画过投影片，前刹那跟后刹那是同一个体性吗？那他所谓的自知，所谓的反省呢，是后刹那心反省前刹那心。第一念心呢，它识别外境，那我们讲说每一念心是一个单纯的作用，所以呢它只能去认识它的这个外境，而不能去认识它自己的这个认识活动。所以的反省呢，一定是下一刹那呢去反省前一刹那的认识。那如果是按照一心论呢，他说前一刹那后一刹那体性一样，体性相同的话呢，那后刹那心认知前刹那心他们体性一样，这个叫自体自知。这里这是属于自体自知的例子。所以呢一心论他的这个主张呢，里面他必须要承认心自体自知。那多心论反驳，他举例子，他说眼不能自己看见自己，刀呢不能自己割刀刃自己，手指头呢不能触手指头自己，不是指两指相触啊，是就同一根手指头它能不能反触到自己。那一心论呢，他也举这个心能够自知的例证，他说呢灯能够照他也能够照自己，计算人数的时候呢，这个计算者他能够计算别人，也能够把自己算在里面。那针对灯能制造和算术人能自算这个两个例子，多心论他怎么破呢？他说灯本身就是亮的，他不需要照亮自己。所以这意思是说灯不自照啊，他本身就是亮的，他不是靠自己照亮的。第二个呢，清点人数的人呢，他是用眼视见到自己的身体而把自己算进去，所以不是属于自体自知。所以这个例子你可以理解吗？不认同还是你要怎么破？ 所以就是你要有觉察嘛，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觉察的状态。哦，你说前面的作用没有办法到后面来，所以那这样子心就没有修集的能力啦，人的记忆就不能成立了。所以很有趣，你的观点是，所以你说在一刹那中他除了建设之外，他又知道他自己的活动。
对，
这个是属于唯识学的主张。如果是在部派里面，他说心在一刹那中这个心他只能知道外境而已，他没有办法又自己看到自己。所以我们才之前一直讲说，到唯识学里面呢，他把一念心分成几个结构，见分就是去认知这个镜像的，这个就是我看到东西，这个叫见分。我知道我看到东西，这个叫自证分。所以呢，在一刹那的心里面，他除了知道外境之外呢，知道这个镜像之外，他也知道他有知道镜像的这个活动。唯识学里面认为是这样，可是部派里面认为不行，每一刹那就是很单纯的。所以呢，是下一刹那，对，他有这个适用嘛？我们就是在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说，刹那灭刹那灭，那是不是没有修集？所以刹那灭论，他们所以我们在讲之前，我们在讲举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比如说他举了一个风刹那灭，可是可以吹物体，所以这个虽然刹那灭，可是它的作用可以影响到下一刹那。下一刹那心，所以下一刹那心可以针对前一刹那的这个内容做反省。那如果是你会发现说次第升起论有问题，就像你刚讲那个问题，对不对？那如果是相应论的话，你看那个十大地法里面有一个念，对不对？这个念就是意念啊，它本身有这样一个功能。但是我们刚刚讲说像这一种次第升起论，它很单纯，一刹那一种单纯的活动，所以你有发现它有困难，对不对？所以我们之前有问同学问题，就是说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我们觉察到当下的一念心，觉察当下一念心，我们认为同一刹那嘛， 可是如果在部派的像陈思润这种解法，一定是后刹那对前刹那的这个反省，只是太快，你以为是同时发生，可是你觉得怪怪的，对不对？好像唯识学讲的比较有理，已经没有了。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很多人对刹那灭论一个疑惑，就是刹那灭怎么把作用传递下去，对不对？所以刚才后面会讲到说，这还是要用譬喻来理解，所以等一下我们再讲。所以同学现在越来越有思考力了，发现这个说法有问题，同学已经开始进入哲学思辨里面。那接下来是从业报轮回来论心体的义多。其实在佛教里面就是有这种我们讲说轮回主体嘛，要怎么解说这个一定要，我自己是背口诀啦，反正就是五蕴相续，不依不异。因为有时候你要思考，一时之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反正我用背的。像我现在会背吗？佛教破的我，常我跟长恒之我跟主宰之我嘛，然后不破相续之我。所以这样同学有这个概念吗？我呢是指长恒主宰，佛教就破这两种。那破了这两种，那怎么轮回呢？五蕴相续，不依不异。所以呢，像很多人就说，刹那灭，然后呢体性相异，那前刹那的因为造业受报不是只有一刹那，很多刹那啦。遥远刹那以前的造业者跟遥远刹那以后的受报者不是就不一样了吗？那你怎么成立业报轮回呢？那多心论回答说，就从五蕴相续，不依不异来回答。前刹那跟后刹那是不一样的，这个没有问题。那前刹那引生后刹那，两者不是没有关系，就两者不是不相干而言呢，说他们不义。这里的不义不义不并不是逻辑上面的这个矛盾句，同学可以理解吗？如果用逻辑来讲呢，不义跟不义是互相矛盾的，你没有办法把它放在一起。可是这里的不义是指两者之间不是没有关系，后由前而来这样讲不义。所以没有造业者跟受报者相异的过失。一心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会落入常见里面。当你说心的体性是一的时候，请问这个跟外道说的真我有什么不同？这是多心论的一个批评。那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是呢是暂住或者是刹那灭。那上礼拜有提到说，佛教据我所知呢，就心事的部分呢都是主张刹那灭的，但是在有些部派里面呢，对于色法有些部派认为说色法呢可以有暂住的情况。那这里是针对心事来讲，那心事的暂住论呢是外道的主张。那暂住论怎么说呢？刹那生灭的心事还是太快了，怎么能够认知呢？来不及发挥认知的能力。这么快的这个刹那灭心呢，就算是很多很多很多连接在一起相续呢，刹那刹那刹那相续，也没有办法对物产生认知。就好像一个盲人看没有办法看到外物，多个盲人集合起来呢，这是比喻相续，同样还是不能够看到外物。然后这里提到说，刹那灭心没有修集的能力，这个意思是指说刹那灭心怎么样把作用传递下去，就是刚才师兄你问到的怎么样传递作用，前刹那没了，后刹那升起，那作用要怎么传递。刚才讲到说刹那灭呢速度太快，来不及发挥作用。那刹那灭论的回答说，对声音的觉知就是最好的证明啊。声音我们上次讲到说，它的频率是从20赫兹到20万赫兹之间，每一秒震动20次到每秒钟震动20万次，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这个声音的这种闪现，我们心是有办法去捕捉，有办法去认知。所以呢，这个就对声音的这个认知呢，就是心是刹那灭的最好的证明。再来呢，他认为说暂住是有问题的，因为按照陈时润的观点呢， 每一念心它是一个单纯的活动，所以心在认识青色的时候不能认知黄色。那因此如果你暂住的话呢，那它可能只暂住在心事呢，暂住在青色上面或暂住在黄色上面，它根本无助于对外物的整体认知。然后刚才讲到说刹那灭如何成立修集，如何把作用传递下去呢？这里是用例子来加以解说。比如说烛火，我们说它是刹那刹那灭的，那虽然它刹那刹那灭，可是它有照的作用嘛。风呢也是刹那刹那灭的，可是它可以吹动物体。那么以这两个例子为证，说明心是刹那灭，可是呢它可以把作用传递下去，所以有修集的能力。这个部分其实外道也是用这个因果的，这个前刹那是因，后刹那是果，那因不及果怎么发生因果作用，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可以继续再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大家。